好，我们开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众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真的仰望主你来带领我们。真的多少的时候我们想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在以前被各种各样子的错误的观念对你的观念，对罪的观念，对我们在基督里的观念认识不清楚，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带到你的面前。还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在世界上来寻找唯有主你那里才有的这恩典生命气息却没有找着。主要我们今天众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仰望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处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挣扎主要唯有你可以借着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讲话，唯有主你自己可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主啊，真的这不是人自己可以能够走的道路，乃唯有主你属天的呼召，而且你自己的圣灵不断的来引领我们，才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主你今天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讲这个题目啊。我想大家可能也都蛮熟悉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应该是米开朗基罗他画的这个创世纪创世纪的那里头的取出来的一幅图画。这一个你如果去看这个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个手是耷拉着，对不对？它就右面这个手你一看就是非常强有力的。像这幅图画就是从创世纪里头就是他所描述的创世纪的情景。当然真正创世纪具体上帝怎么样，上帝是吹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头圣经是这么记载的，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这幅图画呢也非常传神的描述，其实亚当被造以后，他虽然有一个身体虽然有一个身体，但只有上帝的手触摸到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强有力的生命力才从这里传输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当我们面临人生当中的问题，不管是内心的还是环境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说到底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这上帝这里，从他这里领受生命，从他这里来领受答案。我前面用过这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这里摩西他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里不是说上帝好像是他是随意的就是没有原则的他想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可能听上去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我们看圣经就知道说，上帝呢在罗马书里头讲，他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好怜悯众人。其实他想要怜悯所有的人，他所要怜悯恩待的就是那些可以接受他的怜悯接受他的恩待的人。如果不能够接受他怜悯恩待的人呢，当然就得不着上帝的怜悯。但是他这里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当我们真正见到上帝的时候，你看从旧约到新约，你都可以看到说，天然的人因着内心里头这个愧疚的良心，如果你真见到荣耀的上帝，且不要说见到荣耀的上帝，你在圣经里头看到那些人，就算见到天使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害怕，就是因为人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愧疚感。然后进到在这种光景里头，就好像就很多次描述他们有惧怕，甚至伏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你自己就是身上非常非常脏，穿的也非常非常破烂，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周围的人全都是又高大又英俊，然后穿着又很整洁的人，你一定在那里头是非常非常感受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把这个图画放到极限的位置，当一个有罪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来，你内心里头那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感受就是看到自己不配得。 所以那种情况下人真的是不能够活的，而且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说是啊，真正上帝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他说再一次他来的时候要震，不但要震动地，他要震动天，就是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就意思说所有不属于他的跟他不相符的东西，不相配的东西都不能够停留。这个呢也很容易想象，你就想想如果今天把上帝比作太阳的话，对吧，今天有什么样的东西到那个太阳的跟前，如果很远很远还好，你可以感受到它一点的热量，对不对，感受到它的好处，但是你如果真把你拿到它跟前，除非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这个成分哦，是能够在那里跟它能够相符相配相融的，否则你就在那里就被好像被消化掉了一样的那种，对不对，被烧灭掉一样子的。所以呢人应该有这愧疚的良心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当然呢在历史历代人因为有着愧疚的良心，天生就有这样一个愧疚的良心，所以呢在这种愧疚的良心之下对上帝的理解都是错误的，我们天生的这个思想对于上帝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圣经里讲过这么一件事情啊，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律法呢是旧约的时候神把他的标准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就算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内心里头的良心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头。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上帝可以给我们，但是呢恩典和真理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才来的，就是说必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才能改变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呢当施洗约翰他跟他的两个门徒看到耶稣在那里 行走的时候，他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前面也讲过，神让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担当人的罪，把我们的罪除去。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交换的概念，交换的概念。你要想啊，就我曾经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碰着一个基督徒，一个美国的基督徒，我是应该从中国回来的路上，然后呢他是一个很理性的基督徒啊，他是个医生啊、然后就谈起信仰来，他就问了一些关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这类的，当时就谈起这样子的问题。我跟他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除非我们今天真的相信我那一份罪被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他的这个十字架上十字架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好像理性上的一个层面，就说他担了世人的罪，我们都觉着好像你知道吗，很 general 很空泛，跟我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想一想，你我的每一个不符合上帝的思想，不符合上帝的就是律法所定规的思想，言行，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了，他真的是担走了，他上十字架，他不只是为其他人的罪，他是为你的罪。你今天如果犯了一个罪，就是这一个罪，这是其中一个让他上十字架，对不对？就所以当你真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目的就是要来除去我们这个愧疚的良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都被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而在这里头呢，我们上次也用过一段经文，就是说是上帝为什么要设立福音，他设立的福音要让我们，他把本乎恩因的信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其实就是你能够相信像我这样不完全的人，像我这样不好的人，像我这样子不能够达到上帝标准的人，今天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这个救恩可以 justify 我，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啊，就是在挑战我们天然的这个良心，就是在挑战我们天然的良心。天然的良心因为是根据自我， 他是根据自我的行为跟上帝的标准所达到的这个区别，或者自我的行为跟我内心的良心中间的区别，所以呢天然的良心是绝对脱离不了自我这件事情的，对吧？但是呢因着今天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当时担当了我的罪，然后今天上帝设立这个救恩，让我借着他可以良心得以平安，对不对？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成的所做成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刚才那个出埃及记33章，接下来耶和华说，看呢、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神说在他面前有一块磐石。你如果要看上帝的荣耀，要面对面见上帝的荣耀，你首先要站在这个磐石上。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就是在这个磐石当中有一个人可以藏身的地方。这就是描述刚才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个就是洗净我们良心的这个工作。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做成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解决我们愧疚的良心？因为这愧疚的良心啊，不但是指我们过去已经所做的错事情，我今天我还是不完全啊，按我这个人，我明天也不会完全，我活一生在这个地上，没有一天是完全的，对吧？按我自己来讲，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愧疚的良心永远不能够得到解决，除非上帝设计这样一个方法，把我藏在那个磐石穴中，这样子上帝的荣耀就可以经过。但是呢，他这里讲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等着上帝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你知道摩西象征的是什么？摩西象征是律法，摩西在律法之下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你就知道在律法之下，就算你能够圣洁到像摩西那个地步，当他有一次没有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他就进不了迦南地。他向上帝来求几次，神说罢了，不要提这个事情，对不对？今天他想要看神的荣耀，神说你可以站在这个磐石穴里头，你可以站在磐石穴里头，也只能看上帝的背，对不对？只能够看上帝的背。但是呢，我们上次有提到这样一个观念，但是当耶稣基督他来成就救恩之后，他不是说只是仅仅解决我们良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仅是解决我们良心的问题，在现有的这个光景里头，就说你如果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如果我的良心被洗净，你最多可以到摩西现在所说的这个光景，我知道我还是不够好，对吧？我这个人还是不够好，我还是不完全，但是呢耶稣基督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我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点平安的良心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呢是周围被这个磐石所包围着，你藏在磐石穴里头，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跟这个磐石是两个，对不对？我跟磐石是两个，所以只要在这种光景里头呢，还是不能够见上帝的面。那怎么样能够再往前迈进呢？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是彻底的，他不但要解决我们愧疚的良心，他还要彻底解决这个我的问题，还不是我的良心，要解决我的问题。上次我用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上次提到这句话，让人觉得非常费解，居然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做他的门徒，需要恨所有的这些包括自己最亲的人，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个恨啊，就是指要让我们，我上次有讲过，就是彻底的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凡是跟自己天然的那个我跟这个关联的东西，今天都要撇下，这就叫做恨。那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撇下这个？其实原因很简单，今天当我们没有撇下 属天然的这些东西，甚至包括这个亲情啊，你现在想耶稣他真的要求很绝对啊，他甚至不能够撇下这个亲情的时候，我们就等于仍然在天然当中，是不是啊？我怎么样在定义我自己？你现在想我们怎么样定义我们自己？我的家庭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的一个定义？我从什么样的家庭出生？我的父母是什么样？他们的性情是怎么样？我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就是定义了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我？他说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撇下哦，不把这个东西撇下，你就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神是不是要求过分呢？其实不是。为什么？我上次也解释，天然人的爱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圣经里所定义真正的爱向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向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耶稣基督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不会为我们去死，他不会去担当我们的罪。上帝如果他是自我为中心的，甚至你说上帝如果是自我为中心，他当然耶稣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所以耶稣的表现就是神自己的性情。如果上帝就是彻底为自己的好，他绝对不会造人，因为造了人之后最后他要付上多么大的代价，对不对？所以神那里真正的这个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他所爱的对象可以说是为中心的。他为了自己所爱的对象，他可以牺牲一切，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我想就算不需要圣经里头明确的给我们讲，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啊，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也同意这才是真正的爱。哪有一个爱一心想着都是为自己，如果对方对我比较好呢，我就可以对他比较好，这个不叫爱别人，这叫爱自己，对不对？所以呢，他神让我们来撇弃这个天然的这个亲情，好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爱其他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对我们一个过分的要求，他是把我们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这样的世界里头，要让我们带我们出去，进到一个明能够经，就是能够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得着这样子的真正的爱，然后才会用这样子的爱去爱别人的这样子一个光景里头，对不对？所以他让我们撇下一切所有，这个一切所有啊，前面有讲啊，自己的性命，这个性命啊，他所的这个性命，希腊文就是魂的意思，撇下自己的自我，我们说魂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啊，他撇下自我意识。所以呢，当我们一旦能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今天就知道说，原来上帝不但解决我愧疚的良心，他要重新来定义这个我，重新来定义这个我，这个就比刚才那个更前进一步。因为当这个自我被定义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圣经里头他真正他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可以说让这个自我这个概念啊，要在基督里头消失。你现在想一想保罗所说的这句话，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对吧？所以就是原来那个自我意识在基督里头消失。原来为什么要消失？你自然你会想到，那难道这个消失就没有自我了吗？不是，在这里头开始有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跟原来那个自我观念不同。原来那个自我的特点是什么？生下来这个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个独立的个体，是不是？正是因为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跟上帝生下来，在我这个观念只要开始形成这个自我观念就已经分离了，对不对？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他做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事情，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位啊，这不能说创造了，对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帝心目当中真正那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像耶稣基督这样子，他不是没有一个自我，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他的自我是跟上帝合一的一个自我，对不对？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子，上帝 一切的丰盛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但是如果我原来的这个自我是跟上帝一个分开的一个自我，跟他人是个分开的自我，是个独立的，那这个自我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出一个缺乏的光景，活着是不是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上帝让我们舍弃的是这样一个自我啊。所以一旦明白他所说就是圣经里和新约啊，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想啊，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每个人都面临各种各样子的挑战。你只要想想你的生活，你的环境，甚至你的身体都有各种各样子的挑战。但这个问题啊，最终来讲，比如说一个问题解决了，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甚至就算现在一个问题解决了，你马上就会想到，你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是不是啊？就意思说，你现在对你最大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解决，或者说当你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之前，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也不是很高兴吧，对不对？我们一定是在为另外一个问题在操心。所以今天呢，同样的，如果我今天我现在的问题，我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得以解决，你会发现我的心，我的头脑就会关注在另外一个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上帝呢，真的是比我们高明很多，他不喜欢这么做事情，一个一个解决实在太麻烦，对不对？实在太麻烦。他想要解决的是什么？从最根本的这个层面上解决我这个问题。如果我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了，让我能够在基督里头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合一，所有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从此活着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不是啊？就是上帝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今天你现在想想，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真的知道说上帝活在你心，活在你里面，你今天面临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请问有没有哪一个问题对他来讲太难了？不是吧？没有，没有一个问题。所以之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会觉得难以解决，努力也没有办法解决，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这个自我是跟上帝分离的自我。所以上帝他要解决，他就从最根本的地方来，最根本的地方下手，好这样子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啊，这是圣经里头的一个观念。你如果明白他说这个观念，你再来看圣经里头的话，你就会看到说真的是非常有意义。比如说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二章11-13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人类被分为两类，对不对？一类是犹太人，被称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跟上帝通过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立了一个割礼之约，所以他们呢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无关。因为基督是神应许给犹太人他们的将来的后裔当中出来这么一位基督，是拯救他们的。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关系。他说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不属于以色列人，对不对？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没有关系。上帝的应许，你可以说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上帝呢，他也是说话算数的。他当时他怎么样跟亚伯拉罕立约，他怎么样立约，他就照着那个约来做。这个就可以说他自己所立的约就规划了他自己可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他的应许是没有关系的，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现在想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的指望，指望就是说盼望，当我想到我的人生未来是好的，这叫做有希望，对不对？有指望。但是呢，如果我们生下来就跟神断绝，然后在世上呢就是用个残余的生命在这地上过一生，然后就死掉，然后就永远跟上帝如果分开，你现在想想这样子的人生能够说有盼望吗？所有的盼望在这种光景之下实际上都是虚假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一生当中，我的情况相对好一点，相对不好一点，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上面打转，对不对？但是我们从这样子的生命光景当中是无法脱离出来的。他说那个时候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 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其实仔细读一下最后一句话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仔细想想啊，你心里头在读什么啊？你嘴巴上我们都会只读这句话，心里头在读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仔细去想一想，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观念，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反应过来这个意思啊。其实我仔细去读，我会发现，因为你一读这个想的时候，你是想什么？我跟神得以亲近了，我靠着他的血。这就是因为我们生来有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自我，在我心目当中的那个自我那个定义，就是跟上帝分开的，跟基督当然也是分开的。只要想到你去读任何的圣经，你去读下来，你都会把这个耶稣在基督里这个词啊，有意无意的就把它摘掉了。因为我们有个独立的自我意识，所以当你只要想到说带神亲近，你一定想的是我这个人跟神亲近，是不是？但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在基督耶稣里，你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在基督耶稣里，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对我们还是没有份的。我们又不是犹太人的后裔，我们又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上帝没有直接给我们应许，对不对？所以当为什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能够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不是你我单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跟他亲近，所谓跟他亲近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意思，是不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我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呢？因着他的血，他受死，他不但他受死，他跟我同，我跟他同死，对不对？我跟他同复活，所以到今天，因着他在神的面前，我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一位承受应许的，所以我才成为那个承受应许的。不能够把这个我跟耶稣基督分开，作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把我跟耶稣基督分开，就从救恩上脱离了，对不对？就从恩典里头脱离了。不但对于我们来讲，老实讲，对于犹太人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那一个后裔，他不是应许所有的犹太人，他是应许那一个后裔。所以今天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要想到神的面前来，就是通过在耶稣基督里到神面前来，对不对？通过在耶稣基督里。而这个对我们刚才就是所说的，就意思说是开始我要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一切东西，只有当我内心里头这个自我被这个定义被修改之后，这个不再是天然的那个我，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我，才变得有意义，才开始 work。 简单来讲，对不对？才开始 work。 只要我内心里还想的是我原来的那个我，你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就是试图把这个新布，就那衣服上，新衣服上剪下一块来，试图来补在那个旧衣服上，旧的那个自我，旧的那个良心，旧的那个人上面。所以一旦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啊，原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所谓良心被洗净啊，还不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可以说是还是浅层的意思。浅层的意思是说，我今天还是那个我，只不过我的罪被耶稣基督所的宝血所遮盖。他所说的还不是这个意思，因着我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今天活着的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我，所以这个我干脆是没有罪的，对不对？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自我，你如果还在保守，你就好像磐石跟你是分开的，你会觉得磐石今天只是保护你，你内心里头今天因着他洗净我的罪，我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但是今天如果你跟磐石成为一个了，你把你自我舍去，能够跟那个磐石融在一起，你是那个磐石的一部分，对不对？这个时候的我是没有罪的，这个时候的我 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得完全了。这个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见主面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所有犯罪的是什么？肉体，是不是啊？所有犯罪的就是那个肉体。今天呢，其实真正的那个我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当然这个是在基督里头的我。很多人听不明白，他一听这个，因为就像刚才那句话，因为你内心里头你如果你对自我的概念是那个天然的那个我的话，你就听不明白，你觉得这也太狂妄了嘛？什么？你怎么从来没有犯过罪 ？No， 这不是天然的那个我，这个不是那个天然的那个我。而还有的人呢，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并没有放弃天然的我，他想要把这个观念来接到自己身上，他试图来说服自己的良心，说上帝是接纳我的，上帝接就是今天完全看你这个我是怎么样定义的。如果你定义的这个我是天然的我，试图来说服自己的良心上帝是接纳我的，这个呢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从心底里头你怎么样都觉着好像有些问题，对不对？因为你的良心还会在控告你嘛。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自我彻底否定了，彻底的否定了，今天开始活在这个新人的这个位这个地位，活在这个新人的光景里头，你发现良心真的没有定罪了，对不对？这个大家可能回去还要仔细想啊，我没有也没有时间把这个一直展开讲。但是我在这里所提到的观念啊，就是说在基督里到神面前来，在基督里到神面前来，不是我们自己到神面前来，自己到不到神面前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圣洁到一个程度可以见神的。然后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在17章他在这里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他的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个就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对不对？我们今天因着门徒所写下来的书信，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什么叫合而为一？他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所以基督徒的合一啊，这个合一除非能够像耶稣基督跟上帝那样子的合一，就不叫做合一，是不是？外面的关系再好也不叫做合一。他所说的合一你看没有，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顺着刚才的那个思路，我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到神面前来，那如果今天对耶稣基督来，他怎么样到神面前来？就是一个合一吧，是不是啊？他在神里面，神在他里面，这是不是就是到神面前来了？所以真正的在神面前来是通过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合一，他作为一个人跟上帝的合一，他原来就是跟上帝合一的，对不对？他道成肉身以前，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时就是合一的。但是他成了一个人的样式，好让什么？好让所有其他的人只要愿意在他里头的，今天可以有他跟上帝的那一个关系，是不是啊？这就叫做到神面前来。所以到神面前来是耶稣基督他做成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今天啊，只有一件事情能够真正让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这不是护教学，这不是科学与信仰，就是我们谈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你现在想想，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人，我们今天用什么样子的理论可以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件事情，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合一，让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他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别人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们里面有的这个荣耀的生命是因着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对不对？才有的。那别人就可以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对不对？所以当初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是把我们放在他里面， 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他可以活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如果去看耶稣基督他祷告当中，什么叫做上帝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荣耀？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先，你与我同有的荣耀。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头是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分享神的荣耀。罗马书不是讲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头却可以重新得着这样子的荣耀，是吧？重新可以得着这样子的荣耀。然后呢，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1-24节啊，这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讲的话。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看没有，从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里头，他就讲到人要想要敬拜上帝啊，真的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全都是外在的东西。不但如此，他在这里头也指出，人如果要想敬拜上帝啊，除非你先得到救恩，你无法敬拜上帝的，对不对？他所说嘛，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只有一个人得着救恩才知道什么叫做敬拜，是不是啊？所以从这样子你就知道，旧约里头再伟大的敬拜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还不是真正的那个实体。然后耶稣基督他接下来讲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在这里讲啊，就英文翻译出来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灵和实际里头到神面前来。他所说的 truth 真的还不是我们想象的 truth。比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就是这个 truth， 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你想，律法是不是真理？耶稣讲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对不对？这是上帝的话，怎么可能不是真理呢？对不对？是真理，但是它不是实际。就意思说，律法只能告诉你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律法不能让人达到上帝的标准。而怎么样达到上帝的标准呢？是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才能够达到律法的这个标准。所以呢，这才叫做实际，它是相对于原来的那个可以说影子来说的。所以相对前面的那个旧约的敬拜，在山上也好，在耶路撒冷也好，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今天的人有机会回到历史啊，穿越一下，穿越一下，回到历史，然后你能够有机会进到那个圣殿，对吧？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个圣殿啊，如果有机会去感受一下，进去看一下，对不对？先进到外院里头，后来进到至圣所。甚至偷偷的跑到那个，最好不要偷偷的，去至圣所里看一下，哇，你的感受一定觉得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你要想，在至圣所里头没有天然的光，是神的荣耀，真的是神的荣耀在那里头，不是天然的光，对吧？如果人有机会见到你，一定觉得哇，这不得了。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个敬拜只是影子。那不是真的，不是实体。真正的实体是什么？他说在灵和实际里头，在灵和实际，在灵和真理里头来敬拜他。他说神是个灵，或者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或者灵和实际里头敬拜他，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现在想想，对我们新约的时代 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明白刚才说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是指在耶稣基督里头，对吧？我今天什么叫做在灵里头敬拜他？我今天我所领受的这个灵是基督的灵，这个灵跟上帝有没有合一？这个灵有没有像律法上所说的，对吧？如果我所领受的作为基督的灵，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有做到，对不对？那这是不是真正的敬拜？耶稣基督这个灵是不是当时对于天父来讲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有做。这就是真正的敬拜，在灵里，在实际当中，在真理，在耶稣基督里才可能有的一个敬拜。所以这个敬拜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有没有达到？原来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自己不觉着我们对上帝有这么能够这样子敬拜，对不对？我们总是在外界再来找说啊，我在某种情况下我对上帝能够比较专心，我的敬拜我的比较专一，然后我会稍微满意一点，哎呀，这次敬拜还不错了，对不对？还是敬拜是满头的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对不对？所以呢就哎呀，那次敬拜很差。但是呢他所说的这个真正的敬拜是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啊已经成就了。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看到一件事情啊，一切的事情神通过耶稣基督全部都替我们做成了，而实实在在的已经放在了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良心里头才能够完全没有任何的亏欠感，对不对？我对上帝的敬拜在这个心我里头，不是那个外面的肉体啊。我们现在常常所感受到的都是肉体，这个以后还要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取决我们内心里头的思想。我常常感受到的实际上是原来的那个旧人的他的那些思想留下来，就好像一个计算机里头那些过去那个操作系统里头的，或者以前那些病毒没有被清除掉，他今天总是在这里捣乱，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呢，我里面这个人，我里面这个灵重生的时候已经彻彻底底的已经改变了。我今天需要被说服的是什么？需要被说服的是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达到了上帝一切的标准，包括对他的敬拜，包括到他面前来。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到神面前来，这个到神面前来刚说是跟神的合一，已经到神面前来了。关键是我不相信或者不觉得我到神面前来。而为什么不相信不觉得呢？因为我在按着我天然的那个我在想问题，是不是在看问题，在感受。所以今天需要被改变的是那一个。我们用希伯来书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思想啊，所讲的这些思想。希伯来书在第九章记载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就在地上有一个帐幕，早期呢是一个会幕 tabernacle， 后来呢所罗门建了第一个圣殿，那个当然就比那个 tabernacle 比那个会幕要大很多倍啊，就是但是呢它里头的构造那个是很相似的啊，当然圣殿要大很多。他说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要知道圣殿的每一部分都象征耶稣基督，也象征人跟上帝的这个一个关系。比如说他讲到这个圣所里头啊，圣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圣所就是那个祭司才能去的。他在那里头呢，他可以经历到什么，他可以感受到什么，他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他一进去呢，右手边有这个桌子，对吧？桌子上面有陈设饼，这应该有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应该有十二个，对吧？应该是左边呢，左手边这里就有金灯台。他那里正是因着有金灯台的光，你才可以看到什么？才可以看到陈设饼，是不是啊？有金灯台的光，要不然在那里头就摸黑了，对不对？他就因着这个的光照，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人到上帝面前来，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才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读圣经啊，绝对不是一个人今天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叫来，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圣经上，如果不是圣灵光照他， 他读出来的一定不是圣经的意思。所以今天在宗教系里头的，就算有专门的这个教授啊，他所读出来的，如果他不是重生的，如果不是蒙圣，就是不是重生的，不过不是被圣灵光照，他读不出圣经里真正的意思的。他无非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啊，或者一个宗教书来读。但是只有当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圣经里头有些话哦，真的是可以给我力量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的人真的经历到神的话进来开始改变我的时候，我的性情，我的性格，我每天面对事情的态度真的发生改变了，对不对？然后呢，这前面还有一个，在这个木，就是这叫什么？这个幔子前头呢，它有一个，这上面没有说啊，灯台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香坛，是一个香坛。这个香坛呢，是祭司在那里可以烧香的，象征跟上帝的祷告。所以现在呢，是隔着这个幔子跟上帝在那里祷告。这是祭司才能经历到的，如果不是祭司呢，这里头的都经历不到，只是在外头，对不对？以色列人可以进到院子里头，可以看到这个会幕是什么样子，但里头的这些东西等于没有经历得到。他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这个至圣所里头有金香炉，这个金香炉啊 Golden Censer， 这个呢应该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手里提的一个东西，手里提的东西跟外头的这个香坛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个木头的，是很重的。然后里头还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如果你在这里头可以看到说，这里头就再没有天然东西了，比如玛纳不是地上的粮食啊，在外面的陈设饼，神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那个饼，那是在地上的这个粮食里头做出来的。但是玛纳呢，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然后他说亚伦发过芽的杖，那个杖都已经就是一个木头了。当时神为了验证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他让那个杖居然发了芽，长了叶，还结了福性。所以呢，这一定是超自然的死里复活的生命，在这里头就是这样，这个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对吧？象征着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就是灵里面的那个实际。然后并两块约板，就在这约柜里头刻着这实际。所以呢，律法在描述什么？律法今天不是描述一个上帝的规矩，让我们人去靠自己达到。律法呢，就描述，实际上说律法是属灵的，对不对？在罗马书里头讲的，律法是属灵的，所以呢，律法就是在描述我们重生的人所领受的耶稣基督那个灵的状况，就是我已经达到了，在灵里头，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达到了。他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上帝的荣耀就在那两个基路伯之间啊。还有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只有祭司才能够到这里。但是这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我们在这里看到独自进去，这用刚才的我们所描述的，我们今天到上帝面前来，不要理解成耶稣基督在那里，我们然后一堆人一个一个又跑进去，对不对？不是那么一回事。今天他只有大祭司独自进去，在他是代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能够得以进去是在他里面进去的，对不对？是他独自进去，并且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就是在这个时候，头一层帐幕还存在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幔子，对不对？那个幔子就限制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限制了什么时候才能进去，一年一次只有赎罪日的时候才能够进去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只要有这一层幔子，对吧，有第一层帐幕，那个帐幕里头有这么一个幔子呢，他就告诉我们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然后底下说，那头一层帐幕就是地上的属地的这个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他就告诉我们，到神面前来，是不是说需要良心被彻底的完全了以后，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在当时呢，就算是属地的一个帐幕，对吧？神自己说了，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怎么可能居住在一个房子里头，对不对？他把这个当作他的居所，这是一个预表了，这是个预表了。当然有他的荣耀在那里，但不能说上帝全宇宙的主宰，他说他的灵充满万有的，今天就被归限制在那一个房子里头，对不对？不是那么一回事吧。他说，但是他就说，就算那样子的帐幕，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完全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到神面前来，或者是限制我们到神面前来。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他说在旧约里，这一切献各样子的祭物，献各样子的礼物，这全都是属肉体的条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人的良心彻底完全的，对不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啊，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头，如果我们在想要靠自己到上帝面前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面前来的，没有一个人，你今天你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够了，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现在，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不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来之后，他死了与复活，他进入了怎么样属天的那个帐幕。正是这个原因啊，如果看希伯来书，他说这现在这个属地的这个渐旧渐衰，快归于无有了。后来地上的这个圣殿就被拆毁了，对吧？圣殿就被拆毁了，不需要再有这些东西了。现在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帐幕就在天上，他说，并且不用山羊或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用自己的血作为这个祭品献上，他把所有人的罪都洗净了。而当他自己死里复活再进去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那个自我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自我了，对不对？他原来是在亚当里头的那个人，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实实在在成为了上帝的儿子。他在道成肉身以前，他是被称为神的道，他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但是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在一个有形的世界里头，有一个physical body， 对不对？这样子一位，他到上帝的面前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你再往下看，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个就是指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祭司要到上帝面前来，就有各种各样这种洗涤的规矩，对吧？他如果这些东西你都照着律法上所做了，你可以让人成圣，身体洁净，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的良心可以平安说，哦，我现在可以到神面前来了。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除去你们的死刑啊，这个我觉得中文翻译的不确切。他说 purge your conscience from dead works to serve the living God， 是不是啊？原来在我们的良心里头有被一个东西叫做 dead works， 人因为犯罪良心亏欠，有撒旦的控告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里头不足。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他把他的血，他把他的血流出来，为我们的这为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所以呢，我们今天良心里头的原来的那个 dead works，撒旦那个谎言就可以被赶出去了。这个是当我们一个人真心明白，而且真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内心里头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平安了。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洁净的良心了。他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侍奉神，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侍奉神。所以你就知道，在律法之下的教导，常常让人去关注自己的行为，关注人，让人怎么样去做这个，让人去做那件事情，好让我们可以去侍奉神，是不是跟圣经里头的这个道路刚好相反呀？对不对？因为那样子让我们良心更加亏欠，让我们更不能够侍奉神。我们所以为的侍奉，并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侍奉，并不是神定规的那个侍奉。其实他所说的侍奉是什么？他所说的侍奉，无非是活在神的面前，让上帝的灵，让他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来活在我们里面，对吧？好，到第十章啊，我跳过一些。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不是本物的真相。这就是我前面所解释的，在那律法之下的敬拜，在耶路撒冷也好，在山上也好，那都是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礼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从这里就清楚可以看到说，神今天他想让我们良心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不，通过耶稣基督，我前面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就不仔细讲了。他说呢，但是呢，原来靠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他不能够让人得以完全。你看没有？啊，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啊，如果只要是在这个那个跟上帝分离的那个自我里头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你会发现就像旧约时候献的祭一样，在这个自我里头所做的一切事情，暂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点点良心的平安。你比如说，我们人因为都是活，就是都通常都是活在自我里头，除非得了启示才慢慢开始改变。你就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啊，你在过去一个月里头进食祷告，然后在那祷告当中都非常专心，对吧？然后进食完了，然后又去传福音，然后到中间一直读神的话，你就会觉得哇，今天不错，对不对？那个属灵的光景挺好的。但是呢，这个呢，就好像旧约所献的祭一样，所有这些事情，它让你一方面让你良心有一点平安，但另外一方面呢，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你什么时候你所关注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不对？你现在想想，一个人可能不可能每分每秒永远的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关注到这些，这只能说当你在自己的属灵光景自己能够达到顶峰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心里的平安。只要你脱离那个光景，你马上就没有平安了。你知道现在我们这里头都有神学来解释为什么人会一时就是处于属灵的高峰，一时又处于属灵的低谷。这个无非就是因为活在自我里头，在看自我的行为，要通过自己所献的这些祭能够到神面前来，这是不能够摆脱的事情，对吧？他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只要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所以你看没有，人只要在律法之下，就算你做得再好，你如果是靠着自己，就是我自己要做一些事情，通过这个方式来侍奉上帝，通过这个方式来达到神的面前，当然这个比去犯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犯罪做坏事要好，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好够不够到神面前来，够不够上帝蒙上帝的悦纳？不够。上帝他说，这是按当时暂时的情况下献的，但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 他说让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身体，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今天他不再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成圣，真正的圣经里头的成圣观念就是说已经成圣了，是不是啊？当我们能够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头让我们已经成圣了以后，他的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我相信，因着我接受，渐渐表现出来，这是圣经里头的成圣观。但如果看不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一定是自己试图去成圣，然后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这个事情已经要做成了。但这个事情啊，当我们每个人来讲，你会发现你要去听，就是你让这个事情真正在我们内心里头起作用，就是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是当他所说这个观念成为我内心的观念。他不是我听一听大概知道，我说哎，我同意这个，这个就能够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当我内心里头，我内心里头真的相信，真的知道，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祭便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内心里头真正这么相信的时候，他这个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现。但是他说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你知道啊，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上帝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等候仇敌成他的脚凳。我们今天呢，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听了撒旦的话，能够还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没有做完，还相信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还需要再做其他的工作，你知道吗？就意思说他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今天还在等着他做呢，什么时候才能做？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这么想就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用的那一套思路不是这个新我的思路。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我被放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当时他死里复活从那个坟墓里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成为过去了？原来的罪呀，他担当的罪呀，原来的软弱呀，他所担当的疾病啊，他所受的鞭伤，对不对？那是不是都成为过去的事情了？全都成为过去的事情了。他把我们已经放在那里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想？我们应该同样的看到说，这些事情都是做完的事情了，这事情都是做完的，没有一件事情今天没有做完。做完的今天需要做的啊，就是我们拒绝仇敌的这个谎言，他不断的借着我们原来旧人的那些经历来说服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做完，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事情我们能够，这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选择到的去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仇敌的谎言。圣灵也对此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上帝再也不纪念这些了，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用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幔子是他的身体，当时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开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再进去的时候，我们一定明白啊，这个进去一定是那个刚才所说那个新我进去，不要永远都不要试图说我现在还用我原来的那个在思想然后试图进去，正是因为我用我原来那个思想在思想，所以就进不去，所以总觉得没有做成。但是如果我在耶稣基督里，我知道今天这个我把这个定义一换，这个在里头进到他面前已经做成了，是不是啊？已经进到耶稣基督面前，已经进到至圣所里头了，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最后一个 picture 我想show大家的，就是你去看这个圣殿啊，不同的人呢，刚才说到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经历。今天在座的人，有些人呢还不是基督徒，对吧？有些人刚信主不久，有些人啊信主久一些，而且对于刚才所说的这些观念有所认识。其实这就象征着我们从好像，如果我们不是没有信主呢，我们就不在以色列的，就像在旧约里头不在神的百姓这个营里头，永远跟这个圣殿没有关系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我们活在世上，我自己在掌握我的人生，我在试图掌握我的人生，在我这个世界里没有神的，对不对？就算有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这种呢就是不属于上帝的百姓。所以要从这种光景能够进到下一步，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就是意识到说我的人生没有办法自己来掌管，我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头，实际上是没有答案没有希望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就预备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可以明白，圣灵就可以把这个启示告诉你，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但是呢，上帝的百姓里头有很多人住在周围，他们不是祭司，对不对？旧约的时候你跟上帝什么关系，生下来都已经决定了，你不是立位人你就做不了祭司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可以成为祭司，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祭司，都真的做了祭司。什么样的人就可以这样呢？就是说就算成为上帝的百姓，有一些人呢就只能经历这个跟上帝有这种外院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接受上帝对我的一些帮助，但是活着呢似乎还是为自己而活着。但是做祭司干什么？祭司他们没有自己的事业，他们的事业就是上帝，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要想今天所讲的这些事情啊，你现在想从一直到进入到至圣所，它不是我在外院里头可以体验可以经历到的事情。这个自我的改变啊，这么的大的，这么 powerful， 我没有觉得我这个自我已经改变了，就是我这个观念啊，我觉得开始在这种改变的过程当中，我现在只觉得哇，这个改变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人来讲不可能的事情，但我感觉到开始有一些改变了。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个是随着我们跟神这个态度渐渐的才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从原来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确可以体验到上帝的一些带领和经历，但那些经历你会发现是外院的经历，就是通过别人，通过间接的东西跟上帝有一些打交道，有一些祝福。那祝福呢往往是祭司出来奉神的名来祝福他们，你才可能能够经历到的。但是呢到一个地步你会认识到啊，原来其实为自己而活来建立这个人生啊，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来真正的来为上帝而活，上帝成为我们的事业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就失去了你的事业，上帝成为你的事业你才得着事业，因为他来经营建造你的房屋你的城池，是不是？所以作为祭司来讲他就可以进到这里头，但是这涉及到对我们个人来讲，等于放弃什么？放弃我想要借着上帝来建造我自己的人生，只是用上帝来建造我的人生，但是我的目标是什么？是我想要建立的那个人生。这样你可以进到圣所里头，开始经历到我们所说的里面的那个生命的一些改变。但是一个人在这里头如果还不满足，发现原来啊，你只是经历到神的话给我一些力量，经历到我有一些改变，但是那个我发现还是在那里，你觉得这个 你到一个地步，你是想把这个东西也舍去，我不再想有天然的那个我，认识到其实人生当中一切的苦难，人生当中一切的难过，每天担忧的根源，我现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来是那个我，还不是其他的东西。当你开始想要舍弃这个东西的时候，下一步的经历就可以渐渐开始了。所以从外到里头啊，每一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绝对涉及到的是舍弃你现在有的一些观念和价值观呀，观念，甚至到最后包括自我。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真的是何等崇高。你要彻底的更新改变这个我，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你合一，让你可以用你的大能活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曾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大能活着。同样，你要我们要人认识到自己天然这个我的局限，认识到天然这个生命的败坏，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愿意放弃这些天然的，以至于到最后可以能够被主你属天的东西所充满，彻底的更新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吸引我们的心，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教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